Hello，早安。
好，早，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又能够来到 San Gabriel 这边见到可爱的弟兄姐妹们。哇，原来真的有，因为我在 Pomona 在东区，大家距离有些远，真的并不是有那么多机会可以经常的交流，可以经常的交通。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里仍然是一家人，不是吗？纵使今天有疫情哦，纵使今天还是有这样的环境，我相信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在主里的连结，不是吗？况且因为最重要的连结是因为我们都在主里边。也非常非常感谢今天早上张弟兄带领我们这一段的带领的诗歌。说实话，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在里边，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真的不知道怎么用语言去表达，但是有一份在内心当中的涌动，我承认是在里边的。也非常谢谢张弟兄，可能如果要我自己来分享这首诗歌，也许我可能也并不一定能够感受到很多的东西。那我想今天早上在这里呢，就跟作为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不要怕，大胆爱。这句话很有意思，大家会不会觉得相爱是会让人害怕的吗？或者说我们会害怕爱吗？请下一张，谢谢。请下一张，哦，谢谢。是我们会害怕相爱吗？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当我自己在面对关系的时候，当谈到爱的时候，有时候我心里边真的会有些害怕。这个漫画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描述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种光景，我们说叫做刺猬的困惑吧，或者说刺猬的困境，就是dilemma， 意思就是两个人或者说在关系当两只刺猬，他们要合在一起，他们才能互相取暖，可是靠近呢，然后彼此身上刺就会刺痛彼此，所以他们又不得不分开，可是分开了又会觉得很冷。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会不会是我们一些的光景？有时候我看我自己，我想是的。当我想要跟人靠近的时候，当我想要爱对方的时候，心里边又可能会担心，对吗？可能担心是不是会受伤害，是不是会我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馈，或者说亦或是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么复杂的关系或是这么复杂的环境等等，让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是不是该 close， 是不是该靠近一点，因为靠近一点可能真的就会被对方给刺痛，也有可能我们自己也刺痛对方。所以我想有些事情可能是真的。当然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相信今天在这里分享的信息是分享给每一位在座的在主里边的弟兄姐妹的。我们都相信我们今天是重生的，我们都相信今天我们是在主里边新造的人。主给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没有错，是的，在主里边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的时候，偶尔我们还会感受到一些东西，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感受是真的。就好像当我们在甚至说就是在相爱的关系当中的时候，在弟兄姐妹当中还是可能有些的刺痛。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并不是要否定我们，这并不是要否定重生，这并不是要否定我们不是新造的人。 No， 我们仍然是新造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从一个罪人的光景当中被迁入爱子的国度里边，我们的人在不断的被更新，我们在更新的成长，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实话实说，有些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更新是一个过程，成圣是一个过程，而这个在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向前，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看到自己里边，我们需要看到我们自己，意思是我们需要看到我们的哪些部分是需要被更新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一些，也许可能我们就错过了一个机会。所以有时候我们问自己这样问题，可能我们里边的老我还在软弱当中，就好像说我们可能还是会害怕相爱。这并没有否定我们的重生， 而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有生命的光景等待着耶稣基督来更新我们。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看下去吧。我就一直在想，我就审视我自己，也看我周围的朋友，周围的弟兄姐妹，我在问为什么会害怕相爱呢？请下一章。我就想到了在创世纪里边，创世纪里边，当人犯罪之后，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发生的事情是什么？第一，立刻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人与神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们还记得在三章，从在三章第八节之后啊，这就是当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之后，他们立刻做的事情是，哇，他们立刻发现他们不敢面对彼此，对吗？他们不敢面对彼此。之前他们在圣经上面说，他们之前是赤身肉体，但是彼此并不觉得羞耻。可是当他们在吃了善恶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之后，他们突然发现不能彼此面对彼此了。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在第八节后面讲到说，哦，神在园中行走，而那人，也就是亚当喽，那人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遇见听到神的声音就躲藏了起来。我们可能会读到一些的灵修的作家，他提醒我们，或者让我们想象说，曾经在亚当和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与神是何等的亲密，他们与神是何等的相近。可是因为罪的缘故，他们不敢，他们连神也不敢面对了。当他们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他们是要躲藏起来的。神在不停的呼唤那人，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亚当也很有意思的回应，这回应是否像极了我们今天自己的回应呢？说实话，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也是我今天的回应啊。第十节，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了，因为我赤身肉体，我被隐藏了。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像极了我今天的某些状态。有我的朋友在呼唤我，有我喜欢的人在呼唤我，有我爱的人在呼唤我，但是我却不想回应他们。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我觉得我身上有太多不堪的东西，不敢在他们面前展现。所以很多时候选择一种方式，我把自己隐藏起来，或者给自己穿上一个面具，或者说带上某一个外设，因为我觉得里边的东西我不敢展现这个众人。这是何等的可惜。人对神是这样，而曾经我们知道，曾经亚神上帝和亚当和夏娃之间是何等的亲密，是何等的敞开，没有什么惧怕的，因为一切都在神那里。但是在罪之后，人突然开始想要隐藏了，想要隐藏自己像神，也想要隐藏自己像人。当然后面十二节也说，哎，十二节亚当也，我们经常有时候也会听到这样的分享，这个人开始喜欢这个，哦，请稍等，在前面，谢谢。人也开始喜欢说，哦，我想推逃责任了，这明明就是你造的那个同居的女人，她给我吃的了呀。我们会发现，真的我们里边会有些隐藏，我们会有些害怕，因为这些害怕把我们自己隐藏起来，是我们与人的关系也好，或者更重要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不一定那么亲密了。这种亲密是这种的隔阂，甚至于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我知道我自己曾经这样的祷告，向神说，主让我变得更好一点，让我变得更完美一点，让我犯罪更少一点，让我更少的想自己一点，我再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去祷告，我再到你的面前来求你与我亲近。我这种想法可以理解，弟兄姐妹们，这完全可以理解。只是这是可能的吗？我们可能让自己变得完美之后，然后再来到神的面前吗？我想答案不是的，对吗？我想这也很多时候会反映在我们与人的关系当中呀。所以在这里边，对，谢谢，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可能最怕的一个东西，我承认在与弟兄姐妹相交 或者说与朋友交通，甚至是与家人，甚至于我的父母，也可能在未来与我的下一代，与我的另一半，我也会最害怕这个问题。我们经常说，哎，你为什么不能彼此相爱啊，或者你们为什么不能亲近啊？尤其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最大的一个话就是，其实我们很怕受伤害。我们每个人都是脆弱的，我们很怕把自己的心完全敞开交给对方之后，突然对方把自己的心给刺痛了。所以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曾经对我来说影响蛮深的一句话，叫做认真你就输了。什么叫做认真你就输了呀？认真你就输了，说白了就是我把我自己的心完全敞开，可是对方没有迎接我，甚至对方用一颗刺，用一根尖利的刺刺痛了我，而我已经把心敞开，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保护我自己的了。Yeah, 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人，就好像我们在这里读到的，在创世纪也好，在约翰一书也好，在我们这都是我们看到的，这是神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状态。那约翰那创世纪第四章这里边讲到说，后面就是亚当后来的后裔，就是犯罪之后的后裔，讲到了后面的拉麦。我们说拉麦在这样一个在一个与人互动的光景里面是怎样的光景呢？他说，哦，壮年人伤我，我就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就把他害了。就是人在互相的伤害当中，互相的伤害当中没办法有一个和睦的关系，所以大家呢就只有用一个互相抵挡互相敌对的方式来相处。你伤害我，那我也伤害你，我不要让自己受伤害，所以你会伤害我，那我也先伤害你再说。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第三章我们也读到，那时候回顾了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该隐和亚伯的故事里边我们都很清楚的，该隐恨他的弟兄，或者说该隐在里边没有来重生来的爱的时候，他是属恶者的，他就杀了他的弟兄，他心里面的嫉妒被嫉妒起来，就杀了他的兄弟。那当然呢，另外一边亚伯，其实我们从这个故事来说，亚伯是受伤害的人，对吗？我们说，哦，这个是真实的，我们人真的会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或者说在社会在环境当中受伤害，我们不否认，我们承认会受伤。那这里边我想这两个部分做一些的分享，就在于说让神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看到我们内心里边是什么成为我们的拦阻，是什么是我们生命的哪个部分其实等待着期望着神可以帮我们更新。弟兄姐妹，我们一点也不否认，当我们在碰到在一些相爱上碰到难题的时候，当我们相处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边会忧虑，或者说我们碰到某些事情的时候会有不好的感受，甚至会受伤害，或者是觉得痛苦。我们不一点都不否认这种感受的真实，而这种感受其实也成为我们一个，其实应该会成为我们一个记号，或者说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 indication， 一个指示，提醒我们或许我们有一些地方或者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机会能够更多的成长。好，我们谈到这里边，我们真的会害怕相爱。那我们接下来下一章，谢谢我们，当然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爱到底是什么。哦，弟兄姐妹们，我们会说这个题目是不是太俗了，因为这个社会今天这个社会也在讲爱啊，然后我们几乎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地方我们都在谈爱。我们会说，哎，爱好像大爱啊，或者说爱好像是今天社会的主题，或者说这个时代的主题。那当然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会更谈讲爱，那么还是会慢一步。当我们想到爱这个题目的时候，当我们想到爱这个字，或者想到相爱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或者说它什么样会在我们的脑海里边显现。当然我们在约翰一书里边，在第四章里边，使徒约翰说爱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也都知道，没错，真正的爱是从神来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一样，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说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这句话还是一个比较概念性的东西？意思是什么？就是说 yeah, 神是爱，神就是爱。 yeah, 对，我们相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But 那个爱到底是什么样的。当然弟兄姐妹，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会想到，哦，这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那个经典的爱的颂歌，哇，太棒了，非常棒，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可能背得下来。而我们继续看下去，因为那段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我们非常熟悉的。而我们继续下去，我们再深入会去看那份爱，或者说爱所呈现出来的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可以是什么样的。弟兄姐妹们，请允许我用下面的三个部分跟大家做一点点的分享，就是愿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也看见一些东西。首先第一部分，愿我把这个爱这个话题给它 break out。 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而且保罗也同样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同样说到这里，说是爱，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更喜欢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八节说，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们，如果假如我们看罗马书五章八节的时候，保罗在前面说的是什么呢？前面说的是这个世界上人与人相爱的一些的表现，讲到说，哎，人可能爱好人，人可能爱那些他们喜欢的人，人可能爱那些有价值的人。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可以在罗马书五章八节看到，对吗？上面保罗讲到说，哎，有人这个为人人死是有可为的，为一人死是有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什么叫做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罪人，如果我们不用把罪的定义思考那么细致，我们就会想，其实罪人就是抵挡神的，罪人就是不与主亲近的，或者说不与主相合的。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可以这么想想，罪人其实可对于神来说可能是没有价值的。弟兄姐妹们，就是说从一个外表所呈现的光景来说，那个罪人是神不喜悦的，是神不要的，是神抵挡的，神拒绝的。但是神要为罪人付上一个最高的代价，这意味着什么？弟兄姐妹们，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做出的牺牲，我们今天愿意付上的代价，我们往往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付出的这些，它的回报有多少，或者说它有没有意义，它有没有价值，对吗？可是那个时候对于神来说，当他知道前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的时候，那个罪人在那个时候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啊，或者说在那个时候对他来说，弟兄姐妹们，请允许我这样说，并不是从一个终极的意义上来说，而是说在那个时候，因为罪人就是抵挡神的，对于在那个时候罪人怎么可能转向神呢？怎么可能去回到神的光景里边呢？没有啊。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神仍然为罪人而死，神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计算那个时候他所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或者是在那个时候在权衡，而他就是为了罪人付上的代价，至少我们从我们角度看到是这样的。所以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弟兄姐妹，我们来做，真的可以做这样一个思想。我今天当我下车，请我也跟刚才大概昨天我从海边开车，因为昨天我们教会有在海边的一个 outreach。 当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我们知道在马路边上会有一些人举个牌子， I'm homeless, please help us。 每次我看到这样人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可能不太愿意停留，那昨天我也没有停留太多，因为我们都会想说啊，你看这个人呐、啊，这个有好手好脚的，然后年轻力壮的，不去工作，整天端个牌子在高速公路上讨钱，我干嘛要给他，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我给了他，他也不会改变他现在生活方式，所以我们通常，我承认那我就不会想要去给他什么帮助，因为我觉得那帮助不到他。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就经常在做这样的计算，对吗？可是在那个时候，可是我们相信说神付上的代价，可能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计算，可能对于从人的角度还真的很难计算 会有什么样的历史的效益，但是神仍然去做它。我们其实在这里看见的是神的角度或神的价值跟我们不一样。而其实我们再往下面看一步，我们也会说怎么样爱把我们显现出来，其实就是稍等，请还在前面，谢谢，还没有结束，请回到上一章，谢谢。爱真的是付代价。约翰一书里边，在第三章里边，使徒约翰也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彼此相爱啊？其实爱这个字很容易说啊，英文是 love 啊，然后中文就是 aii 啊，我们很容易说哦，我爱你，你爱我。我们怎么爱？什么叫做真正的爱啊？什么叫做爱？可能很多时候真的就是有没有付上代价，有没有付上代价？当我说我爱我的弟兄的时候，我有没有付上我的时间去了解他，去认识他，为他祷告？当他在需要的时候，我有没有伸出一只手？或者说在我周围所看到，我看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彼此的当中，我有没有知道是我可以付上而又付上了的？当我知道我爱他的时候，我是有没有真的在付上一个实实在在的代价？弟兄姐妹们，神爱我们是付上了实实在在的代价的。刚才张弟兄，谢谢张弟兄给我们在这诗歌的分享里边说，神爱我们是付上了实实在在的代价的，因为他把他独生的儿子，用他独生爱子的生命为我们付上了，那是实实在在的代价。而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我们对我们所声称我们所爱的对象，我们有没有付上实实在在的代价呢？弟兄姐妹们，愿我们真的一起去鼓励。是，要请下一张，谢谢。请下一张 slide， 谢谢。好，谢谢。对，刚才我们谈到付代价，每次讲到爱的这个话题，我们就好像圣经里面经常把爱，或者说把人与神的关系，或教神与教会的关系，用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用丈夫和太太之间的关系，我们在雅各里边，我们在很多的地方都读到，对吗？所以用这样比喻，其实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会真的就是在这样一种类比当中，可能我们会有更强烈的体会。那每次刚才我们讲到付代价，我就会想起原来您再小一些的时候，可能经常会看到一些在爱情片里面出现的一些场景，可能也是真实的。然后可能女朋友跟男朋友说，嘿，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爱我，为什么呀？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对我，你那个谁谁谁经常带他的女朋友是怎么样，可是你带我不是这样的，对的。当然这是一个人事当中的一些例子而已。但这种描述其实往往也一方面意味着刚才我们说到的付代价，真实的摆上，同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弟兄姐妹们，爱是一种关系，爱是在关系当中呈现的，或者说爱的本质或是爱要我们的，其实是回到一个连结和关系当中的。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读到的人为什么不能相爱吗？在一开始人因为犯罪的时候，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人与人的关系也破裂了，所以我们那种关系变质了，或者说那种关系破坏了，那本来相爱之间可能就不那么真实，可能就变得越来越有困难了。所以但是爱，当我们在爱的时候，在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方向，其实是在连结在关系当中的。在约翰一书里边，我们会读到约翰一书里边，就如4:15-16里边，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神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神里边。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神里边的。我们会发现，在约翰一书里边屡次提到的一个地方是什么？一个主题其实是 住在神里边，这点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读到，那神也住在我们里边。弟兄姐妹们，我们住在神里边，神也住在我们里边，其实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何等亲密的关系。当然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我们会有更多的讨论和分享关于住在主里边，或者说主住在我们里边，这个住在 abide 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知道，我们都可以想到，或者我们都可以体会到的，就是我们是住在主里边的，主也住在我们里边。而这有前面神爱我们，我们可以住在他里边，而我们也爱神，主也住在我们里边。其实我们可以想到，这个爱引导我们进到一个更密切的关系当中。而我也非常喜欢以弗所书二章十二到十五节这里，当然这段很长，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注意到这里呈现出的是我们刚才在思考我们过去跟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们成为神儿女之前跟今天有什么不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这个地方，过去我们与基督无关，我们没有关系，这就是创世纪里面讲到的，人犯了罪，人跟神断开了，过去我们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呢，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我们知道约是神与人之间建立的关系嘛，我们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当中也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在局外人。所以过去我们没有关系，过去因为与神没有关系也就没有指望。从前呢，我们与以色列人，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有个背景，是因为神拣选以色列人，就神最开始的时候与他的选民建立一种人与神的关系，成为人与神关系的一种榜样。所以过去在旧约里边，神与以色列人建立一个关系，可是不是以色列人的话，他就与神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所表明的前有个背后是什么？其实就是神爱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在我们在这里边，我们会想到一个，我们说彼此相爱，当然前面说到付代价，爱也不只是付代价，因为付代价本身，其实付代价是有目的的，或者说这个爱是有方向的，有目标的。我真的弟兄姐妹，请容许我这么说，当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是要在连结当中的，是要跟彼此有联系的。弟兄姐妹，如果假如我说刚才门外走过一个人，真的是门外走过，就是在前面路上走过一个人，我说我爱那个人，大家相信吗？大家可能觉得不信吧。你看我现在都不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了，我也不记得那个人他是白人还是黑人，我说我爱他，大家相信吗？不相信吗？因为我跟他没有关系。那如果假如我说我要爱那个人，我会做什么事情？我应该会跑出去找到那个人，我认识他，你叫什么？你住哪里？你有多少人？然后我才能爱他。弟兄姐妹们同意吗？我们爱，所有人都会说爱，甚至我们也愿意摆上，愿意付出。就好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这个世界也是一样，我们愿意做很多的事情，付上代价，但是他不见得把爱真实的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只是做一些事情而没有与对方建立关系。我其实有时候真的值得我们去思考。弟兄姐妹们，今天在这里边我真的很想说，哇，其实有很多的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是我认识的，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我不认识不熟悉的，可是我都很想认识各位，都很想与大家建立关系，因为若我不认识大家，我谈何说我爱大家呢？而我们为什么彼此相爱呢？其实也是要说，哦，因为我们要在关系当中，要因为我们能够回到一个爱的关系当中。刚才张彤弟兄在带领诗歌的时候，我们都会回想起诗篇里面那一句，那个很经典的那一节，弟兄和睦同居，对吗？弟兄和睦同居，我们说那是爱的表现，那个爱的表现是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是同居，和睦同居啊，不是那个，我指的是在关系当中，是在爱的关系当中。感谢主。所以我们爱不只是付代价，而是为了要建立关系，建立真实的关系。 就好像回到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后那样，他与亚当，他与他所造的，造他形象造的人之间是何等的亲密。谢谢，请下一章，请下一章，谢谢。最后我想要分享一个，弟兄姐妹们，在关系当中，我们说爱是一种关系嘛，在关系爱是有对象的，我不能说我爱但是我没有对象，那其实是没有意义的。那在爱的关系当中呢，爱其实也是一种，我会很喜欢这个词叫 vulnerable， 就是脆弱。脆弱是什么意思？就好像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举的一个例子说，哎，就好像两只刺猬一样啊，就是靠近了就会彼此刺痛。然后就是我把心打开的时候，当我把心完全打开的时候，我承认我是没有保护的，我承认我是会被刺伤的。但是我若不把心打开，我谈何去爱别人呢？我谈何去与他建立关系呢？所以其实向着爱的对象，是把自己的那个面具、那个抵抗、那个抵挡先放下来。当然我承认这可能就真的意味着对于爱的那个对象有可能是脆弱的，脆弱就是易受伤害的。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说这个脆弱不是软弱，我们经常谈软弱，就好像保罗经常在圣经里面说我夸我的软弱，但是我们也很喜欢用保罗这句话说，哎，我也夸自己的软弱吧。可是我们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说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我是经常会犯罪的。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说我是软弱的意思就是我可能是犯罪的。但是在这里边说，在爱当中面对爱的对象那个脆弱不是软弱，不是脆弱，而是向着爱的对象不再坚持自己。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还记得我们唱今天早上的诗歌第三节？我后来其实很抱歉，圣徒诗歌对我来说有一些的陌生，可是当我真的很花时间去唱，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说他们很多应该说我们都很喜欢这些在我们教会一直传唱的诗歌，非常的好，所以虽然我不熟悉，但是我认为我还是需要去很花时间在里边。那我在做诗歌里面第三节真的有个地方很触动我，我们还记得第三节唱到什么，说因爱甘心舍自己，因爱甘心舍自己。那个脆弱是什么呢？我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会觉得那个脆弱就是在因为我爱对方，所以在他面前我不再坚持自己。如果我们会想，其实耶稣基督向我们呈现的正是这样。我们说神或者说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圣经上面说他本有神的地位，本有神与神同，却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而且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彼此之间也是这样相爱的，是这样爱的。那么在彼此之间的爱，我们还记得若我们回去读约翰福音，我们会很多地方都读到什么呢？读到说主耶稣他在父神面前，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父啊，请把这杯挪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神自己就是这样相爱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相爱，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爱，不是吗？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有时候弟兄姐妹们真的有可能我们会受伤害的，我们一点都不否认。说今天早上来我每天早上起床我会喜欢喝很多的咖啡，所以有时候嘴巴会肿，嘴巴一肿，所以吃东西的时候就会咬到我的舌头，好痛啊。但是我的舌头没有办法去blame牙齿嘛。因为在亲密在关系当中就是有可能会受伤害的。那我们是不是为了规避这个伤害我们就不要爱了呢？弟兄姐妹们，真的不是。我有一只我的左手和我的右手，我的左手说他很爱我，如果我这样分开，他们可以互相打招呼，他们可以互相摇，可是他们没有合在一起，他们感觉不到对方的存在。可是当我的左手和右手紧紧扣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感受到对方的存在了。但是同时也意味着什么呢？ 左手是不是感受到了右手给予他的压力，右手是不是也感受到左手给他的压力。但是我们压得越紧的时候，没错，可能有些疼痛，当我们压得越紧的时候，可能左右手都会更有压力，但是我们压得越紧，我们就更不容易分开，对吗？是的，我们说在关系当中，我们在爱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更亲密，更连结，更紧密，但是这种紧密可能也意味着彼此之间会有一些的摩擦，会有意味着一些的摩擦，会有一些的不舒服，会有一些的痛苦，但是为了这个联系，我甘愿把它抓得更紧，我愿意承受这种力的压迫。弟兄姐妹们，感谢主，请下一章。对，其实分享了这么多，哇，约翰一书的经文太丰富了，我一直在想我们该怎么样，有怎么样去抓出里边来。我们还是一起读这一段经文好吧，我们用起因的方式，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读完这几节的经文。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姊妹，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哈利路亚！哇，其实这一段经文本身就已经很棒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复述吧。其实我在想，我们要知道什么，或者说我们要追求什么，其实我想今天真的就很简单，我们刚才分享了那么多，看到了我们自己，也看到了本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其实真的就很简单，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会害怕的，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也可真的是有限的，我们可能会害怕，但是在这里还是要鼓励大家说，不要怕，不要怕，尽可能去爱。一方面我们都知道，这个就像在这里边所读到的，在神的爱里边我们是完全的，神的爱是完全，不是我们自己完全，是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可以完全。第二，我们可以不用惧怕，爱里边是没有惧怕的。 这种惧怕不仅是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惧怕，因为在第十七节里边说，在神的爱中得以完全，神把我们的过犯丢到深海里不再纪念，所以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不用惧怕，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彼此当中我们会受伤害，不应该说我们有可能受伤，但是弟兄姐妹也请不要害怕，因为不是人的回应，不是人给我们的肯定，不是人给我们的评价，甚至说不是人给我们的安慰，使我们可以坚持，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毅力或者说意志力，是神得到安慰，神安慰我们，所以在爱里边没有惧怕。我非常感动，曾经当我刚开始见到梁弟兄，跟他有些交通的时候，我就记得他给我讲的分享一个故事，让我非常感动，就是说他曾经在服事当中碰到很多的，当他想要去爱别人的时候，却发现对方不理解，反而去抵挡他，甚至是怪罪他，岂能不受伤害啊？岂能心里不受伤啊？但在那个时候，当他在祷告当中突然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把他包裹，所以那些抵挡他、咒骂他的咒骂，那些毁谤没有落在他自己身上，而是落在了 主耶稣的保护他的地方，他瞬间一刻很感动。这个故事虽然不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可是我完全相信，我也非常期待，或者说某种意义上说，我也能够去体会。就是当我们在觉得受伤害的时候，我们一点不否认可能会受伤害，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是在主里的时候，或许我们有一个有一个保护，有个真正的保护。因为我带年轻人的关系，你知道年轻人很喜欢看动画片，大家曾经有一个动画片叫《超人特工队》，里面有个大白，每次都把他把的主人抱在怀里边，这就是神带我们，不是吗？没错，这样神保护我们。那继续呢，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只是这样，还有关系。其实关系真的是我最近最想分享的。我要向各位承认，其实在我不认识主之前，甚至说我在认识主一到两年的时候，我都不怎么觉得人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也一点都不想跟人建立什么很深刻的关系。因为我曾经在人际关系当中受伤害，甚至被我最亲密的人伤害过，我指的是我的父母。那我当然我也伤害过他们，所以我一点都不想要跟人建立什么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当我认识主的时候，对我来说驱动我认识主的一个动力是什么呢？是若我认识主了之后，可能我就有神就好了，我就可以不用跟任何人建立关系了。哇，太美了。但是当我在主里的日子越来越久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想法错了。为什么？因为神把我们从过去那种单独的与神隔绝的，甚至与人隔绝的那样一种状态当中拯救出来，迁入他爱子的国度里边。如今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弟兄姐妹们。我发现我会越来越强调，我会越来越注意到，是我们在主里。神要我们在爱的关系当中，在群体当中，也就如我们在第四章十二节里面读到的，没有人见过神，这指的是这个与神没有关系的人，没有人见过神，因为神没有形象，没有人见过神。但是我们若彼此相爱，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也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当我不断在主里边越来越久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发现，哇哦，我不能再坚持我自己了，意思是我不能再只是我一个人了，我需要在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在这里边，后面我会想到一个地方哦，请到前面 sorry， 谢谢 Ken 弟兄还没有结束。在第十四节里边，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见证的。我会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部分，真的是哇，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说，我们能与我们左边、我们右边、我们前面、我们后面的人，曾经我们都不认识，却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成为一家人，这是何等的棒，何等的美。大家知道我们的圣餐聚会挺特别的，对吧？我们的圣餐聚会，我们是不多的教会，非常要强调我们是从一个杯里边出来，从一个饼里边出来。当然说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感觉有另外一种想法？我们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在波饼聚会，或者有的教会叫圣餐聚会，不只是纪念主，也是在一个极为特别的情形当中相交。所以请下一张 slide。 对，谢谢。对，就是我们在那样一个特别的，是主所设立的一个环境当中，不仅认识主，不仅纪念主，更重要的是我们一群人纪念主。主耶稣在圣餐的时候，在最后的晚餐里边，他不是叫一个门徒，他是叫他所有的门徒在一起。所以呀，我们当然追求我们的灵命，追求我们认识神，追求成长，然后我们回到其实在一个爱的相交的关系当中。大家还记得主耶稣的那句话是什么？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然主耶稣是面对一群人说的，可是真的是你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真的请看看你左边的，请看看你右边的，请看看你前面的，请看看你后面的。 你们曾经不认识，我也真的不认识，曾经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因为主的缘故，左边的、右边的、前面的、后面的，他成为一起，是你的家人。就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看哪、母亲看哪，你的儿子，儿子看哪，你的母亲。”哇，其实有很多东西在里边，但是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愿主的灵真的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到哪里去找到一种说我们可以这样的连接。其实我跟他那么不同，我跟他那么不一样，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喜好不同，我们的家庭不同，但是今天因为主的缘故，我们成了一家人。我觉得这啊，当我有这样的连接，我觉得它甚至远远胜过我会因为彼此相爱而产生的伤害的那种惧怕。我真的很害怕受伤害的人，但是我觉得当我发现可以爱另外一群人的时候，哇，我觉得那个太 exciting 了，那甚至远远胜过那种里边的惧怕。这就是我想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不要怕大胆爱。真的，我承认，真的可能我们还是可能会有摩擦，有伤害，就好像我的舌头还是，我的牙齿还是会咬到我的舌头。但是，因为爱的缘故，因为关系的缘故，因为主的缘故，我仍然要跟他有关系，有连结，要爱他。呀，感谢主。那最后，我想今天的信息就差不多结束到这个地方。那最后，我会在想，昨天我一直在想。可能当我讲完的分享完今天的信息的时候，也许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想要上来跟我说：“嘿，Fisher， 我不喜欢你的信息，或者说我可能不同意你讲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若是能够听到这样一句话，我心里还是觉得开心的。为什么？因为这给了我个机会，哦，我可以认识这位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他建立关系。这远远好过在某一位弟兄姐妹离我隔得远远的，心里边充满了不屑而不说出来，转身就走，而下一次当我再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看不到他，我就失去了个机会去认识他，我失去了机会能够去爱他。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想今天我的信息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想最后我们会有一首诗歌，那诗歌结束之后我们会有祷告，通常我们会说我们默祷之后散会。那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默祷之后出去爱彼此，出去成为教会。弟兄姐妹好吗？感谢主。那我想我先分享到这个地方，请播放今天的诗歌。